摔杯为号啊。咱们这两天讲了这个三观，讲了根基、文化使命，然后呢又昨天把基本上人家洛克斯那个课标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提到了这种重点是在于文学甄选标准和这个阅读的趣味怎么建立，啥叫好啥叫坏，什么叫真什么叫假，这些对吧。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永恒的魅力的，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能够把人类当中一些核心的东西把它抽离出来，以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状态把它呈现，能够永恒的传留下去。比方说现在我看见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以前我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现在又重置上市了，而这个游戏当时呢是以这种动作逼真什么什么著名，但是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的配乐非常好，当时它那个配乐是日本一个著名的交响乐家叫做佐村和内守，是他来做的这个交响乐啊，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卖点。可是新上市这个版本我们发现这个交响乐全部被删掉了，换上了一个很一般的一个曲子，然后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佐村和内守这个人哈，他是1963年生在日本广岛，知道广岛发生啥事吧，所以他家境贫寒，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爸爸是那种往那个船上面运饭米的背大米的那种工人，然后他妈妈热爱音乐，就酷爱音乐，就用一种他称之为斯巴达式的音乐教育方式教育他啊，然后到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的演奏好多种的乐器，钢琴啦这些东西啊，乐理。他到小学毕业他妈妈教不了他了，他就自己就去闯荡，然后又到了城里边又受不了这种科班的这种教育，受不了这种正规的音乐教育，就自学交响乐啊，自学交响乐，然后他自己一边打零工一边学交响乐，然后呢就经常的就拿着他心爱的乐谱露宿街头什么的，没有钱，就是很惨的，做了自己的抑郁也想自杀什么什么的，就这么艰难的混着做一点小活啊。然后但是他的转机出现了1994年他给一个电影啊，日本一个电影叫秋英好像是哈，就做了一个电影配乐，电影很一般，但是这个配乐就引起大众的注意了，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像游戏啦，有一些什么电影都邀请他去做配乐，写交响乐，就这么着名声慢慢起来。然后到了2008年，广岛那是多少年爆炸纪念日吧，08年的是不是50年60年是吧，所以他就那个不是0805年，反正就是给广岛，他不是广岛人吗，做了个城市交响乐那种，反正就是名声就越来越起来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一个严重打击，失聪了，他从小就是常年伴有这个耳鸣和剧烈的头痛，不明原因的头痛，医生说你这就是核辐射的后遗症，没有办法，这谁也整不了，所以是带着这根病痛最那个什么。他是在做哪个电影的时候就完全失聪了，后来就号称叫日本贝多芬嘛，啊，日本贝多芬，写很多交响乐啊，就这样啊，挺红的挺励志的对吧，水准也挺高。听到这儿你这个故事觉得怎么样，很励志是吗，是不是很煽情很好对不对，结果今年突然有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说这个佐村和内守过去18年的绝大多数作品是他写，抢在他开发布会前一天，这个佐村呢也先开了个发布会，抢先承认就是的确有别人参与，意思就是说我在你爆料之前我先认个罪，好能够洗清这个罪责。所以实情就是简单的说哈，就是实情就是他没有耳朵，他虽然是耳鸣头疼没有耳朵，第二他也确实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他甚至连五线谱都不太懂，他都用简谱，我说那什么教育这是吧，而且他都是找这个老师，这个老梦想也挺有才华，但是没有名气， 就想借他的壳，他已经把日本贝多芬这个名头闯出去了，是吧？借他的壳，想让自己的作品更被更多人听到，就这么形成了一种合作。然后很多跟他合作的公司上下，其实人人都知道他没有啥才华，也是找别人坑蒙拐骗的，也是并不这个耳聋，但是利益在那放着，对吧？公司要包装他嘛，打造他，就让他去继续这样的弄20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几次试图自杀，因为他其实也是挺纠结的嘛。啊，那个合作的那个枪手也多少次想要浮出水面，他就是苦苦哀求，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我全家自杀为要挟，就是你就是在帮帮我，就是各种这样的，直到说18年后撑不住了，暴露出来。所以我说童话有永恒的魅力，你发现这是哪个童话的架构呢？是不是就是皇帝的蜥蜴啊？人人稍微用点常识就应该知道，一个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交响乐的。简单的说，你说你会推拉弹唱的东西，这有可能是吧？你做交响乐指挥，你没有受过训练，你自学交响乐，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的整个的那个表现，很多的那些学历的不稳定啦，一些从来没有发表过公开的乐谱，从来没有公开演奏和指挥过，总是一副黑墨镜长发呀、贼酷的那个形象出现，其实早你就应该知道他有问题了，没人说，甚至于很多人就知道他就是有问题也没人说，为什么呢？这就叫皇帝的新衣，对吧？每个人都知道他没穿衣服，但是各自有自己的诉求，就让这个骗局维持下去。所以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要有健全常识，可是一般越到了人数众多的时候，进入到乌合之众这个层次的时候，健全常识就成了一种奢望，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常识，每个人宁可愿意相信的是煽情励志的谎言，而不是残酷的真相，狗血的真相。所以这个故事一点也不清新，也不浪漫，很残酷，对吧？但这才是世界的真相啊。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像你要回到古典教育，这就有好几重的解读了。一个是说，我说为什么要读一些经典著作，因为经典著作当中它看起来是个童话，看起来是个寓言，是一个奇幻的故事，但它包含的核心要素是人类在不断上演的一种东西，对你具有永恒的指导价值，你从而你能得到智慧的。当然更不用讲圣经，是吧？圣经所说的很多事情可以类比到你的生活当中啊，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第二个我们能够来去从里找到的点就是世界很残酷，你很喜欢浪漫，喜欢那种励志的煽情的故事，但那样的故事大多数是假的，很少有真的。第三个就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就父亲是玉米的，妈妈是什么，就利用残酷的虐待和殴打他就能变成音乐天才。天才有没有呢？有过，有啊。曾经在当年有一个作曲家，30岁二三十岁了，他去找莫扎特，想请教大师教教他怎么作曲。大师看了他的一些东西，说你写交响乐有点早了，你还是从练习这个练习曲啦、奏鸣曲开始做。然后这个人就有点不服，他就挺，但是挺客气的，他说莫大师啊，是吧，老师啊，我听说您3岁就会弹钢琴，10岁就写交响乐了。莫扎特就说，那我10岁的时候我并没有问过别人怎么写交响乐啊，你现在不是来问我了吗，对吧？当然你要去调查莫扎特，莫扎特有这个家庭背景的，对吧？啊，他也不是完全不学，再加上他确实是天才，这样天才可能人历史上几千年不也就出了一个莫扎特吗，是吧？不是人都是莫扎特的，不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成莫扎特，每天一顿殴打，每天练琴12个小时就能成的，通常人成不了。而这样做只能说制造出这种要靠谎言 欺诈在这个世界上混一口饭的这种悲剧的人物啊。所以有了这个开场白，我们往下进行啊。什么叫保守主义？在这个第208页啊，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保守主义的东西了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是我们说的三观嘛，大家还记得吗？我说做基督教古典教育，其实具体来说指的就是归正神学、保守主义和古典教育，是吧？是这三个方面。这两天我们归正神学谈的不太多啊，这个我认为是教会的一个工作，是教会要去普及什么叫归正的整全的神学。我们对于古典教育谈的比较多，是吧？什么叫经典的、古典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些。那保守主义我们没有太提，今天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刚才说的我说的这个时事新闻啊，刚发生的，就有一点这个含义在里边了。首先说保守主义，一提主义这个词，我们心里都一咯噔，是吧？大家都比较好像有点敏感对于这个主义。其实要我说哈，主义呢，在咱们这个语境之下呢，就给人的感觉叫意识形态，是吧？好像给你洗脑一样。但其实这是可能最大的误会了，因为所谓的保守主义，它最大的特色恰恰可以概括为就是它没有什么主义，它最大的主张就是我没有什么主张，就这个意思啊。它不是要去建构出一套理论体系，分为五个公理、20条定理，然后这么一个个的去改造别人、改造社会，不是这样的。他恰恰认为这样做是最不保守主义的一种办法。我不知道大家说一会儿有没有一点这个感性上的认识了。我们展开一些例子哈，比如给你举个例子，说咱们大家都用手吃饭，是吧？啊，为什么你要用手吃饭呢？当然我不是说你手抓饭，就是你反正用手拿筷子拿刀叉，对不对？你也可以拿手抓，总之你那个用刀叉用筷子那是细节，但你总是在用手来吃饭，这件事是一个特别天经地义的事儿，约定俗成的事儿。你说你怎么证明呢？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怎么证明，除非你可以说，我觉得因为手比脚灵活，是吧？用脚吃饭可不可以？你看有些可能天生或者是后天这个手出了问题的，他用脚吃饭也是可以的，对吧？但那个是特例，常例人就用手吃饭，而且也不需要证明，也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或者你最多可以说，这个所有人自古以来就用手吃饭嘛，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了，对吧？这就叫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我们只不过是在主张大家是要用手吃饭的。你说我在主张什么吗？这是一种理论吗？这不是一种理论，对吧？但是什么叫做不保守主义？什么叫做反保守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呢？就下面这个，出来一群高智商的专家教授，是吧？然后呢，他们发明一个理论，说人应该用脚吃饭。理由第一，你脚一边吃饭，手可以用来干别的啊，同时可以摁微信啊，是吧？可以干别的啊。第二，脚底有穴位啊，按照中医这个养生理论，这就是相当按摩的，对不对？你用脚吃饭，锻炼脚，这个全身经络打通，任督二脉打通，是吧？这个身体特别好，对全身有好处。第三呢，就是脚往上举，就能够来预防腰肌劳损，是吧？活动筋骨啊。第四呢，啊，这个什么举足轻重，古人说，所以把这个足举起来是很重要的，对吧？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么重要的事一定要用脚，就是能你说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理论。总之说到最后，都特别有道理，然后专家一声令下，全国开始以后人人都用脚吃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很怪，对吧？这些专家这么愿意高举这个脚，保护这个脚，我们称它为保脚主义。我们是要用手的，我们就是保守主义。但其实我们不是什么主义，我只是你自己要主张用脚吃饭以后，我才发现我用手吃饭这件事如此的天经地义，又如此的重要，你现在在亵渎和冒犯我，对吧？我要捍卫我用手吃饭的权利。然后呢，就被这帮专家就说，你看这群死硬古板、不知进取的、不知变通的、没有理性、没有大脑的保守主义，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来源。我们只不过是在保存一些天经地义的东西，不正自明的东西，神圣启示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理性设计，经验的存在就证明它就该是这样的啊。但是往往那些个特别新奇古怪的理论是有一帮高智商的疯子在来给你设计，比如计划生育，上帝说的是生养众多，想生就生，该生就生，只有一群疯子才能设计出来人类的繁衍会造成土地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匮乏，然后就怎么样，所以要计划生育，对不对？这个理论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人有一张嘴，有嘴就要吃饭，你家养的是狗啊，这人他不会干活吗？对不对？他不会创造吗？他不会生产吗？但是这个就是被所有人都忽视了，对吗？所有人就忘记了人还有手呢，两只手来养一堆，养一张口嘛，对不对？就这样的问题。所以本来吧，你要是说你这个专家，你就主张用脚吃饭也没毛病，说实话，你愿意用什么吃是你的自由，对不对？那是你的自由，你愿意就就着你这个教授你就吃饭，那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干涉你，对吧？可是这帮保脚主义者得势以后，他开始干涉别人了，他开始要求所有人都得跟他一样，饭前洗脚，上炕脱鞋，是吧？那洗干了脚，然后互相满大脚吃饭，见面碰碰脚，这样他全要给你改，还得强迫你去，还得强迫你跟他一样。你说我不太习惯，我也不太同意，我还是想用手吃饭，他就给你扣个帽子，你这个愚昧落后，你不顺服政府，你不服从国家这个保脚法，对吧？你是个保守主义者，你一定是跟境外的用手吃饭的反动势力勾结，对不对？啊，所以保守主义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本来保守这个意思就不是什么主义，意思就是这是一种倾向，对吧？你叫主义，这正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有主义，他就认为你这也是个主义啊。这帮激进的理性主义者给你扣个大帽子，他就是不能理解我没有主义我也活得挺好的，他认为你的没有主义也是一种主义，那你非这么说也行，那我就保守主义可以，是吧？所以你会发现，你扪心自问，你静下心来想，我们居然正在不断的为我用手吃饭的权利辩护甚至战斗。我们曾经为我可以随便的按照我的意愿想生几个孩子而生几个孩子的权利去辩论和战斗，我们如今又在为我们想用自己认同的方式教育孩子的这个权利和自由去辩护和战斗。我们为我们自己天经地义的用我们自己的信仰去敬拜我们上帝的权利和自由去辩护和战斗，但是居然成了好像我们很另类很少数，大家都在用脚吃饭了，我就不行，我就不愿意用脚吃饭，有问题吗？我就不用脚有问题吗？无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对吧？所以呢，保守主义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疯子才总发明。保守主义的意思是发现，意思是我在总结一些既成事实，我把它说出来，对吧？把它保存下来啊，不是我要发明一套新东西啊。你说牛顿他是发现了力的规律还是发明了力的规律呢？难道万有引力是他观察到了那个苹果往下掉的那一刻才产生的吗？你没看到苹果之前，苹果已经成千上万次的往地下掉了，对吧？所以你是发现的，没有你苹果该掉还是掉，没有你牛顿也会有一个马顿驴顿羊顿的也能够发现这个东西，是吧？所以不是什么发明，是一种发现。所以哈，科学发现也好，保守主义也好，本来就是说对上帝所创造的应然世界的一种承认和揭示啊。在人类社会中也有很多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和事实，这些传统和事实你就应该承认，比如说要用手吃饭，对吧？这就叫保守主义。这个背后的道理你可能懂，你也可能不懂，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不懂这个道理我就不这样做， 那是另一回事，是吧？所以你不能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或者你空想出了别的道理，你就要禁止人用手吃饭，强迫人用脚吃饭。你要非要逼我脱鞋，我就不能跟你妥协，是吧？好好说你不听，我拿拖鞋扇你，对吧？这就是我的战斗的权利啊，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精神。所以不要随便的发明什么东西啊。就是当年这个日本占领这个东北的时候呢，挺理性的，他就跟这些砍伐木材的工人啊就收税，跟这些木材商收税。怎么收税呢？他就是说按照这个你砍下的这个木材，按照那个立方米数什么什么的啊，这样来收税。比如你今天砍的多收的多，他就觉得这个特别理性，是不是挺合理的呀？收税就应该这样收嘛，对不对？那当然砍的多的就应该多交税嘛，你赚得多嘛，砍的少的少交。其实清朝从来不是这样收税的啊，但他就给改了之后，他发现出现个大问题，就是这个山就给砍秃了，基本上，因为人人都想是反正上一次那就多砍多交就多挣，对吧？砍秃了，没有办法保护，怎么禁止也不行。刚讲的小树苗也给砍了，后来他就在研究清朝用什么办法呢？他发现清朝一直的办法是按根儿收费。一根一颗这个木材就收一个税，粗也是那一块钱，细也是一块钱。你说这个特别不合理，对吧？但是你想，如果你是个木材商，现在是按根收，你上山你砍那个细的吗？对吗？你肯定只砍粗的，越粗越好，细的我就不砍。于是这个山被保护了，树林可以繁衍生长。所以别的咱不说，日本人通常比较有智慧，大清比较落后愚昧。但是当他理性太强，想要来挑战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大清也会偶尔靠谱的。人家一些东西比你想的深，比你想的远，对吧？一些你看起来很奇怪的制度，一点不奇怪，是你奇怪，你没到那个境界能理解到这种深意和里边的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爱在里面，是不是？对，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意思。千万别随便动什么传统。当然不是说所有传统都不动，昨天我们也讲印度人的传统，就是老公死了把这个媳妇烧了，就这传统太邪恶了，显然违背圣经，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一些传统你别自作聪明觉得这个有问题，通常是你有问题啊。就像说你在大街上开车，你发现如果旁边这道空空空空荡荡都憋到这儿，你会不会变道从这儿走？你想一想，有人就会，新手尤其是吧，就变道走。他这个潜意识就是认为别人都比他傻，对不对？别人都比他傻，他最聪明，我一眼就英明的就看到了这个道上没车，这道上有车。你是在侮辱别人的智商呢，还是在误会自己的智商呢？对不对？所以经常就这种啊，有那开车就属于那种前面明明写一个前路不通此路不通，他明明看着那个路好好的，是吧？他就往前开，结果开着到前边了，发现地上一大坑过不去，只好挑头回来。回来的时候那个牌子背面写着欢迎你回来傻瓜，是吧？就是这样的，你可别挑战别人的智商，不是你最聪明，通常你就是一般人，大家做出的判断来说你就听着就对了啊，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精神，大众的健全常识啊。所以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继续去往下来再谈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起源哈。我们刚才说了好几次了啊，保守主义要保护的东西都是那些所谓天经地义的东西。天经地义，哎，这个天经地义这个成语特别好，经就是规范原则，义就是说正理，是吧？天经地义，天上所赐的圣经，地上的正义，是吧？天经地义挺好的，很注意，有助于理解。意思就是那些天地之间历久不变的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是我们要保护的，对吧？ 你的直觉就可以告诉你，我家卧室里的事情，我家床上发生的事情，我想生几个孩子这种事，为什么政府要来管？你就应该明白这个东西不合常理，对不对？不合情，不合理。你的常识和直觉就告诉你，你的最基本的一些权利被冒犯了，被侵犯了。我家的孩子送去让你教，我不教我还犯法了，我还得征得你的同意，我教什么？是不是在搞笑呢？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常识啊。所以把这个来源再澄清一下哈。天经啊，天启的圣经，这个没什么好误会的啊。新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地义这个方面，保守主义这儿我就要特别说一下了。这个指的是来自于西方的，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种思想，它本来就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换句话说啊，保守主义首先要保守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就这个意思。不是光捍卫说今天你要有这个权利，明天要那个权利，而是保守这个信仰。你脱离了基督教信仰谈保守主义都是耍流氓，就是这个意思，都是在僭越式的和滥用这个词。没有一种离开了基督教信仰的保守主义，如果你说那是，那就是你自己在妄用这个词啊。所以真正的保守主义它一定是护教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个保守主义者有可能他对总体的他对具体的某个教会或者他对某一条教义可能有他不同的看法，对吧？但他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信仰，他一定是保护而不是拆毁的。你要离开了这个前提，你就玩文字游戏了，你就会发明出来什么伊斯兰保守主义、儒家保守主义，甚至于更不该保守的一些东西的保守主义，是吧？你这就是属于倒行逆施，非常不保守了啊。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一点啊，保守主义的